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Tuesday, the 28th of September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232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，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。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我们今天播到第24讲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或有众生以惭愧处诱人请物啊，这个地方除了大地啊，他兼修物品啊，说有些力量薄弱的众生啊，比方说老人啊、女众啊等等，在惭愧处这个人车热闹的地方啊，他需要别人来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，那么我就呢事先把这个东西啊就搬到他所指定的处所了，那么放了以后马上就离开啊，完全不受费用。前面他的所关境是大地，那这个地方呢啊，肩带的来搬物品，肩带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到的毗舍浮佛，毗舍浮佛就是我们现在叫贤劫嘛，但是贤劫的之前叫庄严劫的最后一尊佛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啊。那么毗舍浮佛他出现在世的时候呢，当时啊，出现了严重的饥荒，看这个意思，他当时是一个居士啊。怎么说是居士呢？因为他后来拿钱啊，我为富人，我身为一个挑夫，我帮人家挑东西啊。那么我挑夫的原则是怎么样？无问远近，就是收1块钱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居士嘛，以前是不拿钱，是出家众嘛。那么或有车牛被淤泥腻。那么这当中有些车子啊被这个陷溺在污泥当中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论，有过去生啊经常为人家整地啊搬物品啊，这个福德力啊，所以他今生的力量特别大，他就能够推动车轮啊来拔除众生的苦恼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慈地菩萨到这个地方啊，他的生命啊都还是在四项活动，整理大地啊，搬东西啦、啊，为人家服务啊，所以他的心呢虽造善业啊，但是还是安住在攀缘心，还是攀缘在安住在心中的妄想的生灭心当中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说他在修习安乐道啊，但是后面的因缘产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我们看经文，
慈国大王阎佛设斋，我于尔时平地待佛，毗舍如来摩顶为我，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，我皆于心开见身为尘与造世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，为尘自性不相触摩，乃至刀兵亦无所触，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，回心进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，我先证明而为上首，佛问圆通为地观身界二乘等五差别，本如来藏虚妄八乘，尘嚣自缘成无上道，是为第一。
好的，那么这个慈地菩萨他过去都是在向外攀岩吗啊，整天在外面做慈善事业好，但是后来遇到一个国王 他要广泛的设斋啊，来请佛陀来应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以后呢，他就在佛陀要经过的道路的中间啊，平地待佛的一先啊，平整大地，然后就很恭敬的站在大地的旁边啊，等待佛陀的经过。这个时候毗舍如来啊，带着诸位亲近的比丘僧啊，威仪具足的就走过来了。走到舍利菩萨面前啊，当然佛陀看这个人善根成熟了，就跟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他说啊，当凭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那么这句话对持地菩萨的刺激非常的厉害。他说啊，你要能够向内去平整你的心地，那外在的大地就平整了。你不要老是向外去平整，你的问题不在外面，一切的业障海皆由妄想生。你把你的心平了，你看到外面都是平的。那么这样子就开始引导持地菩萨开始试着回光返照了，向内观照了。那么当然这句话对他的后面的影响就产生很大的变化了。什么变化呢？我即心开。这个持地菩萨真实的了解到啊，其实宇宙外在的环境是你内心的世界变现出来的。为什么大地会平整不平整呢？那众生的心有差别嘛，有对立嘛，就外在的世界就构成对立了嘛。所以要消灭对立，不是从外面去消灭，是向内心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回光返照以后啊，他观察这些的高高低低，他开始问他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开始回光返照啊，探本求源，看到自身的四大，围城四大，看到自己身体的四大跟外在的四大是等无差别，就开始有从差别当中啊回归到无差别。也就是说他开始在脱离妄想。我们都知道妄想是有差别有对立的，那么从相是有差别，但是性佛性的性是没有差别。他开始从相的角度回归到这个佛性的角度，那么他就观察围城自性不相磨处啊，这个外在的四大的体性也是一念的心性所变现，那么内在的色身的四大体性也是一念心性所变现，所以这个一性无二性，一如无二如，两个不互相障碍，乃至于刀兵也是一念心性，所以他这个刀兵对他身体已经不会伤害到他的身体。我们人就是因为有对立的心啊，所以就会产生互相的碰撞。好，那么我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大当中的悟道法性啊，而成就无生法忍，在机门当中成就无生的阿罗汉。那么如今回小向大住于大乘的菩萨位当中啊，闻道如来先说啊，妙莲花的法门。妙莲花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不取啊，你在遇到妄想的时候，首先啊无住，不要住在妄想，跟妄想脱离，把心带回家。那么这种佛知佛见的，佛知佛见就是佛的智慧啊，这样的佛的智慧法门啊，那么我现在啊先来到佛的地方啊来做证明。什么叫证明呢？就是说这个方法是我自己走过了，这个法门的确是一个道，是可以通达涅槃。你这个法门可以走得通吗？你看我就这样走过来的，我一开始一路都是在大地外面的环境里面活动，但是我回光返照脱离妄想以后，我果然证得无生法忍，也果然证得阿罗汉，那这个是我自己走过的啊，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。那么佛问圆通呢，我以如实观察内在的色身的四大跟外在世界的四大，两种四大是等无差别，相状不同，但是它的体性呢，唯独是一念心性，本如来藏。那么只就是希望花尘，只不过是我们过去当中在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，那么随顺业力所变现的差别现象。那我们现在从差别相当中呢，把心带回家，这个相状的差别就慢慢的脱落，那么平等的信心慢慢的显现，而成就无上道。这对我来说是思维第一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，持地菩萨整个修学的过程啊，他从事相上的造作，最后从理观上的悟入，最后成就无上佛道啊。当然这个当中也要有个条件， 他必须跟三宝有缘。你看有些人起烦恼，他就没办法遇到三宝的救拔。你看这个持地行是不简单的，兼无量佛出现一时，他经常跟佛陀在一起，他就有得度的意念了。佛陀就会告诉他说，当凭心地则世界地，一切皆平，就得到佛陀的教诲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地大，从这个地大而回家的情况，我们看第三段，水大圆通，从一个湿性的相状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家呢？看经文。
月光童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，教诸菩萨修习水观，入三摩地。观于身中水性无浊，夫从涕唾如是窘境，精益精显，大小便利，身中悬覆水性一同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船王刹诸香水海等物差别。我于四时出尘此观，但见清水未得无声，当为比丘室中安禅，我有弟子窥穿观世，唯见清水片在室中，了无所见，同自无知，取一瓦砾投于水内，积水作声，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顿觉心痛，如舍利佛遭为害鬼，我自思维，今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缘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
好的，那么这个地方他的理观的方式也是一样，从假入空观，从假名假相的因缘当中呢，把心带回家，但是他的所观境却是不同了，他是以湿大，从水大这个湿性当中呢来回家的。那么这个当机众是谁呢？月光童子。这个菩萨内心啊是特别的柔软清凉啊，就像月光一样。为什么叫童子呢？因为这菩萨经常保持一种天真无邪的心，叫童子。那么月光童子他就站起来以后啊，向佛陀顶礼，就白告佛陀说啊：佛陀啊，我回忆过去在恒河沙劫的时间啊，我做凡夫的时候啊，我遇到一尊佛的处世，这个佛叫做水天佛啊，这在88佛里面有啊，这个在因地当中也是修水观的。那么这个佛呢，他就教人家修什么法门呢？他经常教菩萨呢修学水观，来入于大乘的三昧。看他是怎么观的哈啊，这个佛陀怎么教我们修水观呢？你一开始观水观了，当然水很多了，你先不要观外面的水，先观你身体里面的水。说我身体当中的水性无浊，说我的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水呀、口水呀、血液呀等等。那么它的体系呢，彼此是不会互相障碍的啊。当然，一个人能够没有障碍啊，那表示他不能住在相状，一住在相状肯定是对立。那怎么观呢？他从嘴巴的唾液的口水当中啊开始观啊，那一直观到整个身体里面的精液精血大小便利。这个精啊，第一个精是就是我们口水啊，一旦吞到口中，吞到身体里面叫做精。口水是含在口中还没有吞进去叫做液。那么这个精呢，就在骨髓当中的水，在骨髓当中叫做精，在经脉当中的水叫做血，乃至于身体的大小便利啊。当然这当中有比较干净的水，有比较污秽的水啊。那不管干净啊污秽啊，这只是相貌的差别。那么它都在身体当中呢上下不断的循环，就是我们的心中的水啊，有干净的有污秽的，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啊不断上下的循环活动。那关键在哪里呢？水性一同，不管干净的相状污秽的相状，他们的本性是相同的。一个人看到本性相同表示什么？他已经脱离相状，已经不住在相状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见到水在身体当中啊，这个时候在观察外面的水哈，那么内水观完以后看外水，世界之外的 胡床王刹诸香水海。胡床王刹就是大海当中的岛屿啊，岛屿旁边的这些大海水，比方说印度洋、太平洋等等，彼此之间啊等无差别。原来外面的水跟我身体里面的水相状不同，味道不同，但是它的体性都是一念心性之所变现，从这个差别当中回归到无差别。这个人已经怎么样，开始把心带回家了啊。那么他不断的回光返照，开始走进了回家的路啊。我依四时出尘此关，那么这个四时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亲近水天佛的时候啊，他就成就了这个水观的功德。他水观是怎么成就呢？他的功德是什么相貌呢？但见其水，未得无声。偶遇大师说啊，但见其水说明他证得的我空的真理。他看到他入三昧的时候，他的身心世界无印身心全部消失掉，只有三昧水现前。他我不可得，但是未得无声啊，他的法执未破，他对三昧水的执取，他的心中还是有所住，他还是住在这个三昧的清净法水当中。这个是禅定当中的一个定自在所生舍。所以他这个但见其水，未得无声，就是证得我空，未得法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个比丘啊，在这个禅堂当中啊安心坐禅。他有一个年幼的弟子啊，就从窗口当中啊就看到他的房间里面啊，诶，怎么会有一个清水啊那么普遍在房间当中呢？那么其他的就了无所见。因为他这个弟子明明看到他师父走进疗房嘛，那么他从窗户看他师父的时候，诶，他师父怎么不见了呢？只看到地上房间里面有一滩的水，童稚无知啊。那么这个年幼的弟子呢，什么叫无知呢？因为他产生两层疑惑。古德说啊，第一个说，我明明看到师父走到的房间，为什么看不到师父呢？师父跑哪里去了呢？这第一个疑惑。第二个疑惑呢，师父的房间怎么就出现了这一滩光泽的东西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他对这个三昧水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呢，他就想要去印证一下，就到外面拿一个瓦片啊，丢到这个水里面，结果积水作声，就产生一个水的声音，他确定是水。但是确定是水，他的疑惑还是没有去掉，那师父跑哪里去了呢？就左右顾盼啊，充满了疑惑而离开。那么这件事情出过现以后呢，他师父出定以后啊，糟糕了，顿觉心痛，因为他心师父还是有所住嘛，有所住就会被业力所牵引的，就顿觉心痛，感到胸口非常疼痛。这种疼痛就好像舍利佛入定以后被危害鬼啊打一巴掌啊，他出定以后啊头部疼痛的效果情况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月光菩萨月光童子就思维了，说啊，我早就证得阿罗汉了，证得我空真理了，而且我已经没有这种病痛的因缘，已经离开病痛，这种业障病离开很久了，怎么我现在又开始疼痛呢？将无退失，难道说我退失了阿罗汉道吗？心中产生了这样疑惑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月光童子他是在整个回家的路当中走了一半啊，但得我空，未得法空，所谓但见其水，未得无声，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经文。
尔时童子劫来我前说如上次，我则告言，汝更见水可及开门入池水中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后入定时，还复见水瓦砾宛然，开门除出，我后出定身子如初，闻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，方得王身，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，今于如来得同真名，遇菩萨会，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为流通，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，思维第一。
好的，那么就在他这个师父感到心痛的过程当中呢， 他的这个年幼的弟子就跑过来找他师父说啊，说如上师，前面他只看到水没有看到师父啊，丢了一个石头到水里面的过程跟他师父报告。他师父就说啊，你呀、啊、你待会再过来啊，你待会到房间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水啊，你不要在窗户看，你就把门打开就走进来，那么到水中呢，你就把这个瓦砾啊把它拿掉，把它丢到外面去。那么童子奉师教就进入的，后来这个夜光童子又入定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三昧水又现前了，瓦砾又枉然清楚的存在，这个童子就开门了、啊、把瓦砾除去，那么他的师父出定以后呢，身体就恢复健康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他对三昧水的执取还是有的。好啊，当然一个人他会进步吗？一个人他一直不生灭心啊，他的回家的路啊会不断的越走越深。后来遇到的无量佛，他不断的精进用功，不断的回光返照，顺从真如，脱离妄想，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。这诸佛也是修因地修水观的。那么在这尊佛的教导之下呢，他因缘成熟了，方得往生。这个时候他入三昧以后呢，三昧水照样现前，但是他已经不再住在三昧的水。这个时候他内心的世界啊，以十方界的诸海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，在观察他内在的水跟外在十方世界的中香水海的水啊，两个是性和真空啊，一空无二空，等无差别，这个时候法执也破了。所以在这个释迦如来当中呢，成就了同真住啊，言教的住初住，言教初住就是破无明了，就是别教的初地了啊。那么入了大乘的菩萨法身智慧。那么现在你老人家问我圆通呢，我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啊，是观察水性是一味流通，水的相状是无量无边差别，所以我们住在相状，我们看到生命是无量的差别，但是当我脱离相状以后，色相归性的时候，我慢慢慢慢看到生命的平等性，而证得无生华忍圆满菩提是为地，这对我来说是为地。那么这个是从水大的相状而回到真如的整个过程。在禅宗有一个公案啊，跟这个故事蛮接近的哈。他说这个有一个禅师啊，在僧团当中啊去闭关，他闭关的时候他一天吃一顿饭，他中午肯定要下来吃饭。后来有一天呢、啊，诶，他中午没有下来吃饭的，而且今天没有出来，明天也没有出来，后天也没有出来，连续两三天都没有下来吃饭。黄上上就觉得奇怪啊，就派一个侍者啊上去问问看，你怎么没有下来吃饭。那禅师说啊，是这样子，我入了三昧以后啊，简直入一种极静的功德相现前，那天人啊因为感动啊，天人帮我送供供养，所以我现在不用下来吃饭了，天人会送饭菜过来。这方丈和尚说啊，你还是活在三界当中，你心中住在极静相，心有所住，你就启动了生死的业力，你没有离开三界。后来那个禅师这个人也是立根了，一听就知道，他就把这个极静相也舍掉了，就第二天就乖乖下来吃饭了。方丈和尚说，恭喜你啊，突破了。所以当然我们如果做一个人造慈善事业，那当然就不要要求这么高啊，你就住在相状，面对无量无边的差别，在尘劳中不断的活动，弄得自己心有千千结，虽造善业心不安稳，在这部分我们不谈了。一个人修行啊，他开始从差别当中回归到平等。如果你有志于达到临终的正念，你一定要清楚，一个修行人越修行啊，他的对立相差别相一定越来越少，这是一个判定标准，没有例外。如果你学佛以后啊，你感到你心中的妄想越来越多，相状越来越多，对立越来越多，那你的方向走错了。因为你相状越多，表示你那个什么，表示你那个生死业力越重嘛，妄想打得很重嘛，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修行进步了呢？怎么知道呢？不是说你一天拜几拜佛，念几声佛号，那个是一种吃粮力啊，那不是根本的问题，不在这里的。你发觉你现在啊，别人讲一句话，甚至身边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动作，你心中的相状越来越少。你这个人啊，系服我们生死的业力啊，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淡薄。你看我们有些人临命终的时候，临命终时，一切诸根系皆败坏，一切眷属系皆舍离，一切珍宝不复相随。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啊。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死亡破坏掉，但是有些人可以很自在的跳出去，有些人被生死的业力再抓回来。为什么？当然事出必有因吗？因为你平常就住在这个相状，住久了心有所住就被它所转了，很简单吗？所以你如果觉得说，哎，我学佛以后心啊，哎，慢慢平淡的平静了，这个就是功德相。我不敢保证你福报多大，但至少你容易离开三界。如果你学佛很久，你心中那个对立越来越重，看谁都不顺眼，糟糕了，你走错方向了，你的修行错认消息，不是这样修，你的路走错了，你走上了生死之流。生死之流是越走差别越大，涅槃之流是越走那个平等性越来越明显，平等性越来越平等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判定标准嘛。所以我们常说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怎么知道现在是末法时代？怎么知道？你到那个超级市场去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末法时代了。现在百货公司，你看那个东西开始多元化了嘛？以前东西单纯，一个东西多元化以后，它对你的妄想的执着的刺激越厉害。我们本身的善根就薄弱，本来就经不起刺激，但是那个差别的因缘不断的刺激你，所以你那个对立心、妄想心越来越重，恶性循环。我们善根薄弱，就容易堕到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又不断的刺激你产生对立，辗转增生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知道这一条路不能走下去了，一定要怎么样脱离妄想，把心带回家，从差别的相状回归到平等的法性。因为涅槃的门就是平等，生死的门就是差别。当你走入生死之门，那是无量的差别，你走入的涅槃之门，那是平等的法性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当然佛菩萨称愿再来，他走入了生死之门，在整个差别当中，那他是不懂，那是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夜不住空，但不随物转就能转悟，他是自在，以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。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，回向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在这里 FM104.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